以跟大家拜个年。现在在美国，我们这边好像比较现在那个年味儿好像越来越淡哈，但是毕竟来讲还是一个中国的年。那我想今年是现在是2023年，今年进入2023年之后，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目前一直都在忙。1月1号我在这个 Hillsborough 那边分享，然后呢1月4号就飞到罗马，然后在那边办那个带领一个门训。然后门训结束之后，1月10号再飞回来。上个礼拜又在 Beaverton 另外一个教会分享，然后这个礼拜又在这里。那中间呢，还有一些带查经的，所以人非常的忙。那忙的时候，人一忙会怎么样？忙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好像无头苍蝇似的？你就好像就是你的整个的 schedule，你整个的生命就在那个不断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一个 due day 一个 due day 当中去运转。然后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只要爆发出任何的一些事情，你心中那个平安就走掉了。那个服事当中应该带出来的喜乐就变成愁苦，就会变成说糟糕了，我这个没有准备好，那个没有弄好。上礼拜还听到我们一个加拿大一个童工，他说去年在 Christmas 时候，他在准备，因为他们做学生事工的，他在家里面准备饭食，要招待大概二三十个这个学生要到家里来。然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有人说那个谁谁谁啊，我现在带几个新的这个新的朋友来到你家来喝咖啡。他一听就炸了，他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然后你现在要带人来到我家喝咖啡，那我怎么办？我到底是做事呢还是怎么样？他说整个人就完全就不都不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不需要问，每一个人都在忙。都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当中在忙，但是忙的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造成你失去那个心中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安息？我想一定会的。所以我就在想到说，像我这次在罗马，我就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啊。我在罗马的时候有点，我是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是 completely lost my voice，完全没声音，然后没有声音到一个程度，我不敢去吃饭。因为我吃饭的时候，人家看着我，想要跟我说话，不敢说话；我看着人家想跟人家说话，也不能说话。那避免尴尬的结果，那个一桌子好菜我也就放弃，我就带两个小小的 croissant 回房间去了。所以当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又会觉得很自怜。哎呀，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在服侍，哎，为什么我就没有声音了呢？那我什么时候声音会好呢？我回到美国之后，我还有别的服侍，所以种种东西。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好像这个信主多年，在教会做牧师的、做长老的，我们就可以有永远心中的平安。说实话，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心中失去了对神的那个信靠，其实我们是很可怜的。今天早上带的诗歌第一首是讲到钉痕的手，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那钉痕的手。第二个讲到说我要顺服。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其实就在信靠跟顺服当中。当你有了信靠，有了顺服，其实你的生命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但是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叫"进入那安息"。安息，我们有的时候很难从正面去讲什么叫安息，但是什么是不安息？不安息就是你心中一团混乱，那是不是不安息？当你有纠结的时候，当你有愁苦的时候，当你有忧闷的时候，那都是一种不安息。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有安息呢？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在以赛亚书三十章那个时候，那个犹大王西西家，他那个时候他要准备跟联合埃及，他要反叛这个亚述。所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你不要这样做。但是他还是执意要去这么做，然后在到15节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句话其实翻译出来什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言下之意，你只要有安息，你就是这是不得救了。你的得救的目的是要有个安息。然后呢，你只要平静安稳，你就得力了。言下之意就是，你只要依靠着神，你就有那个力量，你就可以有心里的平静安稳。 然后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必然奔走。又说我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的也必飞快。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那个安息给了我们。像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进入那安息，言下之意就是那个安息是存在的，神已经给了我们安息，但是选择在我们，你要不要去进入它。当你要不要怎么你怎么去进入安息，就是得救在乎平归回安息，你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而且信靠他，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有平静安稳。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在为我自己的服事感到担忧，当我在为我自己的服事好像感觉起来会碰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一些忧愁，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安息的。而当我在这个，因为那时候喉咙不好，所以我后来回来之后，上礼拜我在那个 Beaverton 那边，我讲了57分钟的信息，然后我在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活到65岁的人，我需要调整学习怎么样呼吸，因为当我的呼吸跟我的讲话速度不能够配合的时候，我会呛到。所以包括我现在，我都非常小心的讲话，在让不要让自己的喉咙受伤。所以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不断的要去修正自己，来去配合一些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生命的改变，有很多很多。但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在被迫而改变，那你的生活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压力的。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你会感到那个内心的平静跟安稳。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可不可以麻烦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这段经文。今天选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4章第1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的神或者约书亚，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这个地方 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挪出我们心中的忧虑，挪出我们心中的所有的一切的不平安，一切的纠结，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到那份安息。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高抹，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所以希伯来书，我自己在选择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稍微看一下，我们教会 这么多年来，在讲希伯来书的这个经历不多啊，这好像只有我跟吴牧师曾经有说过。那希伯来书这卷书，其实我们打开圣经，我们问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希伯来书主题是信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希伯来书整个都在讲信心。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如果把我们，如果我对神没有那个信靠的心的时候，基督徒其实活得是很辛苦的，因为你又要服侍，然后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你要做很多那个，但是你又没有心中的交托的时候，你好像所有的重担都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它其实作者不详，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也不详。唯一比较清楚的呢，是收信人是一群希伯来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些人原来是这个犹太教的人，他们后来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但是在这个公元64年，罗马那个城被焚的时候，然后这个尼禄皇帝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这些住在罗马的这个基督徒们，这包括犹太人，他们就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突然感觉到，我到底信这个东西信的对不对啊？我信了这个，我过去在犹太教至少还是在被罗马所保护的，好好的。现在我信了基督，这个信了基督，成了基督徒了，然后现在反而被迫害，所以他们心中有这个摇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完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希伯来书其中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象读者是一群希伯来人，所以呢，在整卷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的历史，引用了很多旧约里面它的一些典章，它的一些这个规条，所以一般人可能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障碍。因此呢，那现在正好我们教会刚刚正在读我们的申命记，所以对于我们读完了这个创世纪，读完了这个出埃及记，现在在读这个申命记，所以我们对旧约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安息。记不记得他们在这个出去之后，到了米利巴，到了很多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埋怨神，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日子过得好好的。在这边，这里有锅边的肉，我们可以喝个小酒，然后什么什么，你把我们带出来干啥？所以在他们里面整个的这个出来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那个信靠的心，他们不相信神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甚至于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派了12个探子，而这12个探子都是各族当中有名望的人，这些人去探了回来之后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都是伟人，我们见到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然后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然后就报恶讯，让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根本不是我们要来的。’但是耶和华说：‘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你要进去得那地为业。’那句话其实在这个原来希伯来文当中，它其实是用一个未来完成式，是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个地已经给了你了，你要凭着信心去得那地为业，你的脚掌所到之处，这个地方就是神所给你的。但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用信心去支取，愿不愿意用信心往前走过去。所以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就在讲这个信心的功课，所以第一节、第一章、第二章，他在讲的就是讲到说，你信的没有错，基督是比你们原来在你的犹太教当中，你们所熟知的天使摩西都要高，他是用一个比较高的这种比较的方式，你不要错了，他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你们的信的没有错，不要去动摇，不要动摇你们的信心，也许环境不好。也许你们会碰到很多的一些逼迫，碰到很多的患难，但是这是必然会有的。你只要信靠你的神就可以了。所以到了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第三章讲到第六节，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到第六节，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他那句话在讲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什么便是他的家？他的主语是什么？主语是我们，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在鼓励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只要坚持，把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神就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就是神的家了。然后他讲完这个以后，他突然发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到底对于他的信心清不清楚？他们到底他们对于他们所信的是不是认识清楚？因此，所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这个16节是一个插段，所以他插进去一段，这段是干嘛？是警告，警告这群犹太人说了一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说的，我们来看这段。那我这个前面第三章的七到那个第七节后面我就不讲，我们就直接跳到第四章。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既蒙表示说我们蒙了留可以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这个地方既表示说这个事情，这个蒙应许这件事情是已经成就的，已经神已经给了他们这个应许。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在前面第三章十五节，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里讲的今日，我们今天读这卷书，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表示什么？只要你能够读到这句话的每一天，都是那个今日。都是给你的机会，所以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惹他发怒的日子就是在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惹神发怒的那个日子。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已经讲到了，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虽然前面有这么多人因着没有信心而倒闭在旷野，但是你们是可以凭着信心走下去的。你们今天此时此刻，如果你坚定你的信心，愿意走在神的应许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那份平静，都就可以得到那份安息。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畏惧是什么？是谨慎战惧。谨慎战惧，他说就当畏惧怎么样？为什么要畏惧？那这个时候他又讲到，我们又很 refer 到前面第三章那个地方，他说那时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违背神，在跟神这个不信他的时候，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讲到的是在这个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说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不信从的人吗？所以他这里面这个指出来的那些在没有得到安息并且在旷野中倒闭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这些人是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发生呢？是那些不信从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这个等于是标明出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进入安息的条件或者说唯一的条件是信。那我们常常在讲信，说我们常常碰到一个新来的朋友来到教会，我们就问他，哎，你信不信主的？你是信主的吗？对不对？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问候。然后那个人他可能会说信，或者说我还没有信。但这个信什么？这个信到底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我们在圣经上有在讲说，你这个你们信神，你们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信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信？我相信，但是我有没有就把我的信靠，我们信靠他？信就是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抱持着所谓的无神论，很多人知道是有一位神的，在宇宙当中是有一个主宰，我们相信有神。 但是这个神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相信他了，相信有他，而且呢，下一步是什么？你愿不愿意信靠他？前几天我不小心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啊，那个短视频跟我之前在这里讲的一个例子很像。那个真的例子，我爸爸是李刚，是吧？那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的信，我父母对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可以信靠的？我们在家里面长大的过程当中，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家庭比较贫困或怎么样，每个人家境不见得都一样，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你会为了你有没有得吃而担忧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会不会担忧你的爸爸妈妈不给你吃？应该这么说。他有，但是不给你，大概比较不会吧。那多半的情况是你根本就不会去想你有没有得吃，你根本不会去想你的学费有没有得人交，你反正就是过你的日子。那种是一种信靠，你相信你的父母不会那个，他是爱你的。今天的歌词里面也有一个，我要顺服，因为他爱我，是不是这样？我不记得，好，就意思这个意思。我信靠他，我顺服他，因为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说，我们这个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舍了，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信他的原因，因为神他爱我，他不可能把不好的给我，所以我们就可以信靠他。所以我刚刚讲，我之前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妈妈溺爱他的儿子，溺爱到一个程度，他儿子知道他在外面怎么样子为非作歹。他妈妈一定会把他保出来，那这当然到最后的结果是不好，因为他妈妈毕竟是人啊，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对神的这个信，我们信神的信是信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是我愿不愿意把我自己的主权交出去？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他是我的主，那主是什么？他是我的主人，他掌管我的一切，他负我的责任的。这是主的意思，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我们之所以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信不过神。我说主啊，我把我的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上。我今天上台要来做这样子一篇信息的分享，但是我的喉咙不好，然后我就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就算讲得不好，就算我突然在台上这个说不出来声音，那也是主你自己要命定要成就的。我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求出一个结果是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不是，结果不在我手上，结果是在神的手上，他要如何用你是他的主权，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被他所使用，无论他要把我放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我特别花一点时间讲到什么是这个信。不信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不信信不过他，我相信不了他。所以接下来他讲什么？就当畏惧，然后免得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他讲到说，免得，什么是免得？如果你不畏惧，这里的畏惧其实是带有一点点，不仅仅是心中的畏惧，但是当你有畏惧的时候，这里其实在讲什么？你要畏惧，你要谨慎自己是信的，是保持着那个信靠的。每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纠结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在信靠神，我们在靠自己的本事，我们在希望用自己的能力能够去赚得别人的赞赏，或者用我们的本事去带某人信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常常做的事情。我们在特别的在这个要带一些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但是圣经上怎么说？若不是神的灵，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没有神的灵在那里，没有圣灵在那里，你说破了天也没有用。是神的灵感动了那个人，以至于他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不是你的本事，是神说时候到了，这个人回头了，他该回来了。所以他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他没有说所有人，他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什么。哦，谢谢，我这边有一个，谢谢谢谢。 他说似乎有是赶不上，赶不上什么？赶不上进入那个安息，因为他讲到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然后呢，他说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这些人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他们已经信了，但是问题他们信得摇摇摆摆的，他们信的好像随时决定，觉得说我今天信的好像没有给我保障，没有我要的那种保障似的。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他这边讲到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这里面这个有人呢，就是第二节里面讲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里的福音不是在讲新约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等等等，不是那个福音。这个福音基本上就是好消息，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有这样子让你们能够得以进入安息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传给了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同样的信息。同样的信息，但是呢，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所听见的道就是讲到这个福音，是你们是可以有安息的，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力在乎得力啊。所以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福音给了我们，就跟传给他们一样的。但是对他们而言，他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他们没有用信心去领受。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这个“调和”这个字很有意思。调和，当你听到一篇信息，如果你没有用信心去领受，那这篇信息只是就是你来听了一篇道走出去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很感谢神，这几年大家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教会，大家都很都我们都很非常鼓励在读圣经。我们不仅仅在读圣经，同时我们也真的是愿意从神的话当中去支取那个力量。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读了圣经，更多的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神到底在教导我什么。所以，那这个教导是什么？我们需要用信心去领受的。如果说我今天听了一些东西，然后我没有去跟我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去做一个调和的时候，这个东西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他说，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无异什么？一点用处都没有。听完了就听完了，一点好像没有感觉似的。所以这里面又再一次提到，前面第三章最后一节讲到说，他们不能进入那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而到了第四章，他再度强调，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信心怎么去调和？当我们在看到读到一卷圣经的时候，比方说，就刚刚所提到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然后他们派了探子去看，看了以后，他们看到的是被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所震慑住，他们吓到了，他们两个人扛了一串葡萄，一串葡萄，我们想是应该是这样子吧。他们是两个人扛了一串葡萄，然后说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果然是。但是对不起，那边的人居民甚高大，我们打不过他的。他们想到的是我怎么去靠我们的力量去跟这些人打，但是他没有想到是神已经把那地应许给你们了，你只要进去得那地为业就好了。这个信心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信心要付代价的。我很喜欢一段经文，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进迦南之前干嘛？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玛纳就停了。然后呢，他们就过了逾越节，过了逾越节干嘛？他们行割礼。所以那一群在旷野里面生出来这些人都没有行过割礼，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行割礼。但是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面对那群高大的伟人的时候，他们行割礼，是神叫他们做的。他们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是怎么样？意思是说你要有一个 risk 在那个地方的。我今天凭着信心去做神要我做的，或者合神心意要我做的事情，但是我有可能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我被人家羞辱，这个代价可能是我这个失去一些东西。甚至于是我可能这个代价是失去生命， 他们那个时候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些祭司看到两岸那个水从上面冲流而下，然后漫过两岸，所以那个水流是很多的。但是那些祭司他们走到河边的时候，他们如果是我，如果我是抬个那个抬这个那个约柜的祭司，我大概就原地踏步了，不敢走了。但是圣经怎么说？他们脚掌一入那个河里面，那个河水就在远处两岸立起成垒，所以这是个代价，那是信心的代价。如果他不走出那一步，那个水不会两岸立起成垒。但是如果他走下去，他才能够见到神的大能。我们其实神在我们心目当中不够大，因为我们信不过他。之前我也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去买车子，然后车子那个车那个那个那个 salesman 跟你讲，这个车子极速是300、400，然后呢，你开回去了，然后呢，你小心谨慎。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去拼命啊，你开回去，人家讲说，哇，Ben，你最近买那个好车，它开得怎么样？很好，很好，很好。他说，那这个速度多少？但是就是90、100啊。因为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我们不敢把它开到那个极速。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但是你愿不愿意去用你的信心去试试它？所以这里讲，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每当我们听见一篇道，然后当我们面对要去，因为要去，有可能要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说，这要命的，不行，这个我要付出代价的，我不愿意。所以这是信心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个"但"是一个转折。他们是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人，我们是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言下之意，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标准，或者说这作为一个榜样。我们，你只要信，你只要相信，信靠神，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安息。然后呢，他讲什么？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地方讲到正如神所说，好像后面所说的东西应该是证明前面的话，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但是后面所说的，他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实际上他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安息。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经上说的是我在怒中起誓，你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是因为你们不信，你们就进不去。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这里就讲到安息的原始的出处，他讲到什么？论到第七日，第七日就是耶和华神造世界的时候，他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到第3节那个地方，应该说第一章的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很多人在讲啊，他说很多人不信，不信不下去。他说创世纪第一章我就读不下去，我就信不了，对不对？如果讲说哇，第一天造这个，第二天造那个，然后每一天造完，他说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一日；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二日。神看他所造的都甚美好。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说第四，这个第二章，他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第二章第1到第3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刚讲到，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有早晨有晚上，然后这是第几日？然后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美好，到了第七日，他说什么？他说他第七日他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表示说什么？他这个第七日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现在活着的是在神的安息当中的，我们是在第七日一直延续的。他并没有到后面讲第八日怎么样怎么样，第九日怎么怎么样。他说到了第七日。就他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安息里面，他看一切都甚美好，看我也很美好， 我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神看你都甚美好，他就是按着他的心意这样造你的。我以前很不喜欢我的扁头，我很不喜欢我的记忆不好，然后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其实我对自己很多很多很多不满。然后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神就是这样造我的，他看王林华就甚为美好。哇，我那时候突然就感觉到，我好幸福啊！在过去，我觉得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都不是，那都是没有安息，都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塑造了一个我美好的王英华的形象，我应该像那个样子，怎么长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心为什么经常会没有安息？因为我们信不过神，他造你，他把你身边你每天所面对的事情就是这样造的。如果你信得过神，你每天都可以你会有安息，你每天都可以很喜乐，对，每天都可以平安。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呢？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是看到环境，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我明明今天早上起来满怀信心，灵修完了，读了圣经也祷告了，然后一出来正好碰到太太对我有些事情不满意，咚咚咚咚咚。那时候平安在不在？马上就飞掉了，马上就要为自己辩解，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这样子。然后呢，心里面就开始突然就阴沉下来。我不知道您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啊，或者有可能是老公的问题啊。但是就基本上我们每天我们的我们的心里的那个安息、那个平安，会随着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会随着我们的所经历的事情，随着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就没有安息了。我10号从美国从那个我罗马飞回来，然后桂英跟我讲说，我们家 fence 倒了。那你想想看，这个 fence 倒了，是不是又是一个不料？这不是好好的活在这边 fence 倒掉的，你都要找人来修。那每天这些不料都是搞得我们心情七上八下的，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你谨慎，你小心，你要就当恐惧，恐惧什么？你要注意你是什么样的，你在你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你是不是在主里面有那个信靠？所以他说，就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安息了，我们也该有安息。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神说了一句：“园当中那个树那个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然后蛇来引诱他，他想：“为什么不可以吃？都可以吃，为什么那个不可以吃？”然后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又能，然后呢又可以让人有智慧，就拿来吃了。那个什么，他心里面不满足，不满足于他自己，就只能够听命于那个神吗？他叫我不吃，我就不吃吗？然后这个东西这么好，他不给我吃，肯定他偏心，他不给我吃，所以我非吃不可。然后从此罪就入了世界，我们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贪心、担忧当中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功，又有一处说什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说什么？那个是讲到在诗篇第95篇，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我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他讲到说：“我在怒中起誓。”你们当时会不会有个反应，说神发怒起誓？他为什么要起誓？他其实是在约束自己，因为神是爱百姓的，所以在我们在看这个，不管是这个士师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当百姓背离神，然后百姓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去求神的时候，神就收回他的怒气。所以呢，他的起誓是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让这些人有一些得到一些教训，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以至于我们历世历代就会把这样子他们这些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这样子一个教训能够存记在心。否则的话，对我们而言，或者对他们而言，反正我今天背离了，然后我求一求神又开放了，反正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大家在读这个生命记，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旷野40年，在民数记13章的时候，他说什么？ 在民数记这个应该14章的时候，他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他是决定了不让他们，不让那一群20岁以里的那些人，以外的那些人，不让他们进入安息，就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在这里面，进迦南是一个预表，进迦南是一种安息，是一个神所定的，因为他那个地方他是啊，他讲的就是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得以安息。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安息，那只是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得以安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他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言下之意就是神已经预定了有一些人是可以进入安息的。那神来怎么选择不知道，因为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在神的手中。他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这里讲到的还是讲到那些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人，他说那些人不得进去，得不到安息。他说所以过了多年，然后呢就在大卫的书上，这里讲的是诗篇，然后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什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里讲到又限定一日，这个限定表示神给百姓一个机会，虽然这些人没有得以进入安息，进入那安息之地，但是呢他可以进入到他的安息。而他的安息他怎么样限定，限定表示说是一个是有局限的，是有这个怎么讲，它不是一个无限制的。所以呢他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刚刚我们已经看过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在座当中多半都是信主的人，那有很多人可能还不信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神就在对你说话，你今日听到了这句话了，就不可硬着心，不要再硬着心不肯信靠神，不要再硬着心去靠自己去打你的偏向，因为神他是爱你的，他不会不顾念你。好像彼得前书讲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我们的忧虑，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啊，好好把忧虑卸给神，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了忧虑卸给神了，过一下觉得不妥，还是自己拿起来吧。啊，这个就万一神没有照我的想法怎么办，那我还是自己背我自己的忧虑吧，继续忧虑，那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没有那个平安，你就没有那个喜乐在里面。然后接下来往下看，他说所以在诗篇第95篇那边就跟刚刚用的一样，他说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必不可硬着心。所以今天不是在讲此时此刻，从这个前之前10个多小时前开始，一直到之后到了今天午夜11:59的时候的这个今天，而是说你随时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的那一天，或者你在听到看到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的那一瞬间，那个就是今天。当你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用信心去调和，然后呢不要硬着心。当你硬着心的时候，你是得不到那个安息的。然后呢，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这里讲到说约书亚是带着他们进迦南地的，所以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也就是说约书亚有没有让他们得到安息？没有。如果他有，那么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些人没有进去得安息，而那些人他们这个到进去里面以后，这个还是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情。他们在这个耶利哥城打了胜仗，然后呢这个到了下一个爱城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又惹神惹惹这个又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仍然在悖逆当中，仍然在不信的当中。他们不相信神已经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所以很多地方已经给了，比方说但支派的，给了谁哪个支派的，他们始终都没有去得那块地，所以他们就只好住在迦南人当中。他说这样看来，哪样看来，就是若是 这个，因为约书亚没有让那些以色列人得到安息，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对吧？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其实我们直接看说，必另有一安息，另外有一个安息。刚刚前面讲的，约书亚没有让他们得到安息，那个安息是他们在地上的安息，是在地上他们有的吃、有的住、有的喝，是那样的一个安息。但是约书亚没有，他没有，他们达不到这种，做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就另外有一个安息，怎么样呢？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安息是什么？这个安息是神所赐的安息。然后呢，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然后他说，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进入安息是要歇了自己的功，这里讲的歇了自己的功，什么叫做自己的功？我们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自己找的。我们常常有这个有一句话，我们很喜欢蹦跶，对不对？我们很喜欢自己没事找事儿干。我不知道你们，当你们把一件事情，我至少我是哈，我每次做。这个一件事做完了，那我永远好像没有做完一样。没事没事，比方说 PPT 已经弄完了，但是我每看一下可能要加一点点，每看一下可能要拿掉一点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不安息的，已经好了，已经可以了，但是我们永远要多加一点。但是常常就怎么样，画蛇添足。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不安息当中，我们一直总觉得 I gotta do something，就这样就行了吗？这样就可以了吗？那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有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也是，世界上的潮流是要我们从 A 到 A 加，从平凡到卓越，不是平凡到卓越，从卓越到非常卓越。他没有要让你从平凡到卓越，他要你说飞跃，这是世界上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做事，我们还是要做事，但是是在信靠神的观念当中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而不是他说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不要没事找事儿。你看那个时候，在创世纪27章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听见以撒对他儿子这个以扫说的话，说你去野外去打野物来，我好给我吃，我吃了以后好给你祝福。然后利百加听了以后干嘛？他把他儿子小儿子叫来，他把小儿子叫来，他说：“我听到你爸爸跟你大哥这么说了，那你赶快的，你去羊圈里面去帮我拿一只羊羔来，我把它做成好东西给你爸爸吃，你爸爸就给你祝福，不给你哥哥祝福，就把他偷过来了。”然后呢，他儿子那个小雅各说什么？他说我哥哥是全身长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爸爸一摸我就露馅儿了。然后我就得到咒诅，而不得到的那个祝福。他妈妈说什么：“你尽管去做，一切事情我来担。”啊，咒诅临到我身上，所以他就进去了。然后后来怎么样？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但是他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左看横看竖看，这个祝福要到了老大了，那这下怎么办？我赶紧得做点事儿。但是他这一下子，他儿子这一走，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神担忧，我们讲说替古人担忧，我们替神担忧。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哎，这个事儿我如果不做点事儿，不帮神个忙，那这个事儿就黄了，那怎么办呢？但是他讲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不是歇了功，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然后接着往下看，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好了，这地方是不是有点又看到一个矛盾？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然后再讲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要拼了命进那个安息。那不对啊，这好像前后有点矛盾呢、啊。但是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要我们安息是很难的，要你去不做事，要你去认定这个事情，我就这样子，我满足了。这个就像很多人会，他可能会，如果我真的是到对自己那么怎么讲那么没有安息的话，我可能当年去 我说实话，我当年真的有去考虑过，我就问说有没有整容可以把脑子不要脑头脑不要扁的，我有考虑过这个事儿啊，然后脸不要这么大。那以前我们在做学生照的时候，那要交那一寸照片，我每次那个照片一交上去，那个头在那个框框外面不够放，所以我对我自己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是我现在 I'm OK，感谢神，他就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他就用我这样子没有用的人。但是呢，就被他所用，所以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不要去做自己的工，努力的歇了自己的工，不要去动它，不要去那里想办法去帮神的忙。他说，所以要叫这个竭力，不是要竭力做事，是竭力让自己安静，竭力让自己得到那份安息，竭力让自己信靠他。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里第二这一节这一段经文也解释了上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不信从的样子是我们要竭力去避免掉的。如果我们不竭力避免不信从的样子，我们的结果是就跌倒了，我们就进不了那个安息了。然后呢，接下来到第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然后每次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在讲神的道，这个圣经对我们多好。但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读圣经是要在它的上下文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它真的在讲的时候，它不是在讲圣经有多好，当然圣经是好的。但是在这段经文是说，圣经是鉴察人的。我们常讲说，那个圣经是什么？是赐安慰的，圣经的这个是忍耐的，那是都是圣经带给我们的。但是圣经它同样，它也是鉴察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讲一讲到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学那有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什么样的是不信从的？我没有，绝对不是我，我一定是信从的。但是圣经怎么样？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他说，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魂与灵，因为我们常常都讲灵魂，灵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也不太分。然后骨节与骨髓，反正就是个骨关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太去分。啊，我们又不是那个庖丁，可以去解牛，对吧？所以我们也不会是那个。他说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思念是我所想的，主意是我定义要做的，但是相对来讲，我的思念当中有主意，我的主意当中有思念，所以你也很难分明我现在想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思念还是主意。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的心中的在想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见得完全的知道，但是神的话、神的道可以刺入破开，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这次这个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这样这个软弱，心中没有平安。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天还没有马上想到要祷告，真的，我第一天还没有，第一天还在为了服侍的事情在忙，在蹦跶，啊，在让自己没有安息，在想，哎，我怎么样能够再多准备一点点，再不要把这个该讲的没有讲到，或者是把该讲的漏掉忘掉，因为我怕忘掉。所以我的对于每一个服事，我都是努力到最后一分钟，那我就要 make sure 我没有忘掉。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如此，那我怕时间不够，那怎么办？那少睡嘛。所以往前挪，所以可能就这个人家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他，我那边罗马早上4点钟问我一个问题，然后他说你还没睡啊？我说起来了。如果我没有睡的话，如果我在睡觉，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没得解答了。所以就变成用睡眠牺牲睡眠去做那个不安息，帮助自己去做那个没有安息的事儿。常常我们都在做这种虚功，但这里呢，他讲什么？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然后呢，接下来他讲什么？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句话就讲到，我们鬼魔也信有神，但是却是战惊，因为鬼魔知道神是来对付他们的，所以他相信，但是他是战惊。 对于我们而信，我们信神爱我，所以我可以信靠，我可以交托，所以我跟他是有关系的。我的关系是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的儿女，我可以信靠他。我相信我爸爸，他一定不会把最好的留下来不给我。他给我的，放在我身边的那些跟我作对的人，放在我身边让我失毛的屡经失败的那些事，这些都是神为了造就我所给我的。我信得过他，我心里面就没有那个安，没有那个纠结，就能够有安息。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什么是赤露敞开？无所遁形，完全就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只能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信，信靠神，神的安息已经，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安息当中过日子，我们信了神了。我们进到了神的安息里面去了，但是我们常常会被眼见的事情、被环境的东西偏离了。我们会看到一些事情，觉得说 ，why？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都是一群在这个世界上面各种各样的劳苦重担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众人所说的话。他在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他说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也就是说，耶稣在诸城当中传福音，在各很多的城里面传了福，做了许行了许多异能，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说什么？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将你的话，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些人还没有到信的时候，你行再多的异能都没有用。所以他是认识到神的大能的，尽管他的服事是失败的。在那段经文里面非常明显，耶稣的服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世界上的服事是失败的。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说，是啊，主啊，父，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接下来他就跟别人讲，跟这些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很多人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求他从 A 到 A 加，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都在去追求卓越，我们就都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安息。他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什么叫到我这里来？在约翰福音那边有一段经文，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饿不渴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前面两个也是相对的，到我这里来的是什么？信我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到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其实他所隐含的意思是信我。你只要来，你相信我，那这个信不是先相信我的，相信我在十字架上面的事情，而是相信神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当我们有罪，犯了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相信神，他赦免我的罪，我罪就得赦了，而不是说我今天跟神认了罪，还在心里面嘀嘀咕咕，心里面叨念，我为什么犯这个罪啊？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得罪神啊？听起来好像一副很负责任的样子，但实际上来讲，你没有那个安息。当我们把我们的罪交托了，那个罪就涂抹了，我们的不义被洗净了，就没有不义了。我又是一个新造的人，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所以他讲说，到我这里来的就是信我的。所以到我这里来，信我，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是安息是在哪里？安息是在心里面。安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非常多的，我的服事非常非常多，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如果是早多少若干年前，神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负担的时候，那我肯定每天那个日子会非常难过，因为我都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最好。当别人，而且呢，可能心里面还担负着我认为别人对我的期望。那当你在担负着别人对你的期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现在没有什么压力，我就努力做我该做的，最后的结果是神。我今天对一群人，这个带他们读经，带他们怎么样，他们读不读得懂？我进了都有，我口沫横飞的，我呼天唤地的，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的，是神的，不是我。我为什么要为那个结果去担忧？不需要。所以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最后一句讲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又来了，我的是谁的？是神的，是耶稣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轭。轭就是那个牛扛在肩上的那个驮着犁啊，驮着什么那个东西。所以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要自己去负你自己的轭，不要自己去负你自己的担子。”然后他讲到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是温柔的。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不会去加害于人的，他是不会跟人家争竞的。当别人好的时候，他是衷心为他欢喜快乐；当别人比他富足的时候，他是觉得很满足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柔和的人是不加害于人的，谦卑的人那更是。”我们每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当你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再想，当我在这个读一遍，读圣经，我要读10遍才读下来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想，为什么他只要读一遍，我就可以有，我就，那是一种谦卑，因为按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我就可以很喜乐的。我就读10遍，10遍读不好，这个现在60几岁到我70岁，可能要读20遍，那就读20遍呗，那就这么办吧。所以他说，我们当负他的轭，负耶稣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如果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我们心里是可以，我们是可以有安息的。我们不需要为了人家比我好愤愤不平，我们不需要因为我自己做的事情不够达到我的标准，或者我认为别人对我的要求的那个标准，而在那边觉得忐忑不安。我是可以有安息，安息是在心里的。我可能每天要工作比别人长，我可能工作比别人多，但是心中的安息会让我们能够走更长的路。我们可以用平安喜乐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那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信他，信靠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像今天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同样的问题。那些不能进入安息的人士呢，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信不过他，就好像这个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这样的。我也是属于这种人。我喜欢自己开车。啊，虽然我不喜欢，不是那么喜欢开车自驾游，但是我喜欢自己开车。为什么？我不相信我的方向盘在别人手上，在别人手上我就不舒服，我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太偏这边了？你是不是太偏那边了？然后我自己开车，别人讲，哎，你太偏那边，没关系，我知道。I know what I'm doing。我们喜欢掌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在神的手中。把我们的方向，把我们的方向盘，把我们的这个驾驶座让他来做，我就有安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宝贵的信息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警醒自己。我在我的心中，我是不是在负我自己的轭？我是不是在我的心中有主那谦卑，有主那个那样子就温和？我们求助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真的是相信，信得过主你自己对我们的一切的安排。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特别在这个日子，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听，既然听到这样子的，我们今日就不可硬着心，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就可以天天彼此相劝。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